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请大家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凶和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喝。谢谢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真是有福的人，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你还赐下宝贵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天父，愿你把我们这段时间分别，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带着敬虔敬畏的心来倾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求，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扫罗归主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无论你是今天的来宾，或者是每个礼拜都来的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扫罗归主记，所根据的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读扫罗归主的这个经验，这个见证。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将这个经验当中宝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像扫罗那样子，也是眼睛打开来就能够看见。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为人走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上面，替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因为一信耶稣，就可以借着耶稣所成就的而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神又将这个福分赏赐给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就差派基督徒，差派主的门徒去宣讲福音。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归主，扫罗归主记。一开始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归主这个观念。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归主的经验，没有这个经验的人不是基督徒。归主就是你原来不信的后来信主了，你原来不属基督的后来属了，从不信主到信主，从不属基督到属基督，这个叫做归主。归主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经验，比你结婚更重要，比你生孩子毕业得学位更重要，比你拿到绿卡找到工作买了房子，比你得到诺贝尔奖更重要。其他的是你跟人的关系，归主是你跟神的关系。那其他的是你个人的成就，归主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你借着信心把它得着。其他的到了你人生结束的时候就都结束了，只有归主要超越今生，延续到永永远远。所以说归主是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经验。那么归主既然这么重要，它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是归主了没有？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那一开始我想先打一个比方，用这个比方垫一个底，好使大家不会误会，比较清楚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些真理。我这个比方就是花，花朵的花。花有万紫千红，各式各样，虽然是各式各样，但是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认出，哎，这是一朵花。花并非只有玫瑰才是花，百合也是花，茉莉、牡丹都是花，喇叭花也是花，野地上不知名的花那都是花。每个人归主的经历也不一样，有些人很快，有些人很慢，有些人归主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发生，有些人就是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哎，我就信了主了，不一样。可是就好像你看到花的时候你就认出这是一朵花，你看到一个人归主的时候你也会认出，哎，这个人是归了主，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是因为这些他们都有共同可以辨认的元素在那里，让你一看到花认出它是花，让一个人归主你就认出他的归主。那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归主的这个经历。这个人的归主的，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他是有史以来历史上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一个归主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我这话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信主，每次受浸的时候都有人上台做见证，每个都是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看我们这个见证有时候邀请你写在就是我们教会的刊物属天园地把它寄出来，但是大概没有一个人的归主的见证被记载在圣经里。就算圣经提到某些人归主了，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他的归主的经历被提了三次。那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扫罗归主的见证。扫罗归主的见证圣经讲了三次，都在使徒行传。第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那个就是讲的当时在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发生的那个事情的经过。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一到十六节，那个时候是扫罗已经第三次宣教回来，在耶路撒冷被抓了，然后面对一群的犹太人，在犹太人面前做他归主的见证。然后事情又过了好几年之后，那个时候扫罗已经变成一个囚犯，被关在该撒利亚。那个时候他被从牢里面提出来，对当时的掌权者做见证，那个被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九到十八节。他又把自己归主的见证讲了一遍，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归主被圣经记载了三次。除了这个之外，因为保罗他还写了很多的书信，在他的书信里面都是有意无意的断断续续的讲到他自己归主的事情。其中提到最多的像加拉太书第一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还有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以及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都特别的提到。那今天我们也会断断续续的提到一些这些的经文。所以神的眼中特别看重这个人的归主。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一个人的归主是如此的重要呢？是这样子的，扫罗他的归主给我们看到归主这件事情他的共同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扫罗的身上。扫罗他有一个阴暗的开始，扫罗他就是保罗了啊。保罗被称为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为耶稣受过最多的苦难，他把福音传到最远的地方。新约圣经二十七卷当中有十三卷是他的著作，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立门书都是他写的。那这样一位光明的使徒却有一个非常阴暗的开始。扫罗归主之后他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保罗他原名扫罗，那大家知道扫罗这个名字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的名字，然后这个王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保罗他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以这个他们支派的这个王做自己的名字，他叫做扫罗。扫罗他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人，他迫害门徒是不遗余力。 那么你看那个保罗，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回想自己当初所做的事情，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但是在耶路撒冷迫害门徒，甚至不辞劳苦到最远的到远方的大马色去迫害那里的。你想一个人，他就住在耶路撒冷，他说他迫害当地的也已经够厉害了，他激烈到一个地方说我还宁可到远的地方去把那个大马色的都给你抓回来。就在他去大马色的时候，他遇到了主，他的人生彻底的改变。那么为什么他的归主这么重要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原则。扫罗的归主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能够使最坏的人变成最好的人，神的恩典能够使福音的敌人变成福音的仆人。扫罗是最忠心的福音的仆人。那扫罗的归主被圣经讲了三次，因为这是最合神心意的归主，显示出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那我们看现在要看的是扫罗归主的这个见证，我们还是按照那个之前经过之后这样子三段式的来看。扫罗归主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那个归主的经过是怎样，跟之后他变成怎么样的人。那我们看的话就是根据圣经，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来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会参考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样子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就是在大马色这个地方也有犹太人的会堂，若是找着了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那个政治情况是这样子，是罗马人统治当时的天下，那就像犹太那个地方一样，在大马色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王，犹太人他们那有个希律王，你们知道，以及他后代在 under 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总督之下来治理当地，但是在大马色那个地方有以实玛利人的王。就是扫罗他拿到了耶路撒冷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色去，也是配合当地的政府取得当地的那些 authority 的那个 permission 来去捉拿信奉这道就是基督徒门徒，把他们给捉回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扫罗他的背景，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就读一下从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扫罗这样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而且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利赛人，他讲到说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教法师加玛列保罗得以在他的门下。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回想到他就是他以后再回想到他当初做的事情的，他就说啊，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慢人的，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现在我就有个问题，就是扫罗他为什么这么痛恨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熟读旧约圣经，那法利赛人其实是非常刻苦跟严谨的人，那他也说我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他就算不信耶稣他也是一个很有道德原则的人，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去白白的去害人的，那他为什么痛恨门徒到这个地步，要到处去等于是追杀他们？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只有一个，他痛恨门徒因为门徒说耶稣就是基督， 说耶稣就是律法和先知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扫罗一听说，这简直是亵渎神。他是熟读律法的人，他心里在盼望以色列的弥赛亚来临，那弥赛亚怎么可能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恨门徒。那圣经说，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也喜悦他受害，这是他原来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后来成为最伟大的使徒？他是怎么转变的呢？那扫罗的转变是非常的突然，而且非常的有神迹奇事的发生。我们可能跟他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看看他那个归主的经过。扫罗归主的时候，他有听到耶稣说话，有看到耶稣。扫罗后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位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主。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举了一些例证，就是说，哎呀，他又显给谁看，显给谁看，后来曾经一度显给500人看，到末了的时候也显给我看。保罗在那次经验当中看到了主，末了可以说是最后，他应该是最后一个眼睛看到过复活的耶稣的人。在那之后，我们从另外的方法来看耶稣，但是不是打开眼睛看到复活的主。保罗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所记载的这个经过，请大家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从第三节开始读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就是快到了那地方了，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给他下达命令，对扫罗说：“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他们有看到那个光，有听到声音，但是他们没有听明那个声音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读另外一段经文就清楚了。然后扫罗就从地上起来，这个时候他在睁开他的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于是呢，就有人拉着他的手，他进了大马色，有3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3天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3天当中，当下第十节，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你起来往直街去，这条街现在还在，是个古迹啊。往在犹大的家里，就是扫罗住在这个人，他名字叫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他就在异象中告诉亚拿尼亚说，那个正在祷告的保罗，他也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的异象当中，他看到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然后亚拿尼亚马上就有一个轻微的抗议，他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呢，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就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来一方面是医治，叫你能看见，一方面是祝福，又被圣灵所充满。”这个被圣灵所充满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这个是医治，不是圣灵充满，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了饭就健壮了。圣灵充满是下面那一段，但是这个时候我刚刚说过，说有3个地方讲到这个见证，现在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翻到那个第2个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 三个地方讲的是同一个信主的经历，但是所提供的细节稍微有点不一样。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个时候扫罗这已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那个时候他人被抓起来了，结果就是在一大群的等于是犹太人的暴民面前，那个时候群情激愤都要要他的命，那他在他们面前得以能够讲一番话。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叫保罗了，他就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讲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他们打与弟兄的信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赏获，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了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好，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等等。下面的就跟刚刚的差不多，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信主的这个经过大致上就看了一遍。扫罗他信主的时候见到了主，也听到了主对他所说的话，这个就是他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一生之久没有违背这个天上来的异象。那扫罗他有一个非常神机骑士式的跟主的相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会说你走到半路的时候大光照你，把你照倒在地上，你说我看到耶稣了。但是当福音广传之后，我们也可以同样的从属灵的程度来说不减分毫的同样的遇到耶稣，就是借着所传讲的福音当中遇到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信主的经过当中有与主相遇这件事情。那我们之后再来看下面，就是归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讲到他马上归主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来读经文，这个是在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十九节一开始说吃了饭就健壮了，然后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先停一下，这些门徒是什么人呢？就是他当初是要来抓的人，他当初就是抓这些人，但是他归主之后他180度的改变，他反而是跟大马色的门徒住在一起。这个是扫罗的教会生活开始，他跟他们聚在一起，有 fellowship 有 worship， 有了一段教会生活之后，他开始做主的工。在第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所发生的功用。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得到能力，为的是要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得到圣灵的充满，为的是为主做见证。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扫罗他就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看当时的人其实就说他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很真的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那些基督徒，那些大马色的门徒，他们跟那个亚拿尼亚知道说，这个人是来抓我们的，那现在怎么突然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又说他已经信主了，能相信他吗？其实他要经过被人家接受的这个手续。然后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人说，这个人我们也知道了，不是来抓基督徒的吗？怎么现在反而在我们的会堂里面跟我们讲耶稣他就是基督呢？ 所以他们也会怀疑他，对他充满敌意。我们看看第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就是在各会堂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那里吗？那怎么还跟他们住在一起，到我们这里来讲耶稣是基督呢？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做的事，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在中间有个辩论的成分，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律法来辩论说，这个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弟兄姐妹，这是他归主之后，你看到的是一个人他180度的一个大转变。一个人真的信主之后，他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主要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对耶稣的态度会不一样，不是他生活的形式或那些外面的东西，而是在他内心当中，耶稣从此之后变成是他的主，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主要他去做的。所以 你想想，那其实是很尴尬，而且是带着危险，因为你再读下去真的是危险，因为大马色的犹太人要杀他，最后他从城墙上逃下来的。那而且很尴尬，就是说我原来是那样，现在180度，真的不好意思。他去做，因为他真实的在内心当中有了改变。那后来我们听扫罗他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每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就是他用一个特别感恩的心，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充满了感激，这样子来 identify 他自己。那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回想他这一生，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这样子回想，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又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个榜样。连扫罗主都拯救，还有谁他不拯救？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每个人的身上，这个是扫罗他归主的这个见证。但是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特别凸显出来，我特别花了些力气把那个经文读了两次，就是要凸显这件事情。在扫罗归主的时候，主有跟他讲话，主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那个时候，扫罗他所逼迫的不是耶稣，而是教会，是耶稣的门徒。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又复活了，又升天了，他根本就没有逼迫耶稣。但是耶稣却问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为什么这样子问呢？主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也为什么逼迫我的人，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与他的教会相认同，教会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教会。这一群信主的人，主的门徒，耶稣说，他们就是我。你逼迫他们的时候，你是在逼迫我，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教会 在主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身份跟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主与我们相认同的这么一个身份一个地位。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耶稣，那么破坏教会的也是破坏耶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是以何等感恩的心，然后是竭力保守的心来维护任何一个教会，不管是普天下哪一个教会，它是主所认同的，你不要去逼迫它，也不要去破坏它。为什么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制造不和或者是散布纷争？为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教会，主耶稣他与教会相认同。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你破坏教会就是破坏耶稣。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的门徒也必须爱教会。我们，你说你怎么爱教会吧，其实有很多小的方面都是可以很具体的去做。好比说你不要去做一个消费者，你不是一个 consumer， 你不是说我来教会就是来消费，这就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跟那个一个饭馆或一个 shopping center 差不多，他一切搞得好的话挺热闹的，我就来这边消费消费，不喜欢的我就换一家。或者你说这个教会就是一群人嘛，什么了不起，我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我把这些教会搞坏了之后多的是，我换一家。弟兄姐妹，不能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耶稣问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不可以逼迫教会，这是主所爱的，也不可以破坏教会，要竭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来维护教会，来让来你爱主的话就是爱教会。那这是在扫罗的这个经验当中特别凸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用这种奇怪的问法来显明说，主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他，也仅就是等于是告诉我们以后要怎么样的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主的教会。那我们来归纳一下，就是从扫罗的见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归主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扫罗经验，我们就顺便问一下说，哎，那我有没有过这个扫罗经验呢？扫罗经验的话整理出来有三点。第一个，他与主相遇，他见到了耶稣，听到了耶稣，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有与主相遇，有。然后他有与人接触，你说耶稣他大可以说自己医治扫罗的眼睛，自己让他看见，但是他偏偏要去呼召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说你去那个地方，你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你使他能看见。然后这个人一开始还有点不情愿，但是耶稣坚持说你必须去。为什么需要有这个人的成分在那里？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曾经遇到过人，那个人是在那个时候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用这个器皿来使你得救。第三，就是有生命改变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扫罗他一信主之后跟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然后他就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马上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这里我可能要岔开了，也不岔开，就是我想说清楚一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常常把生命这种改变这件事情把它那个内在化，就说啊，什么是生命改变，他一想到的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之后，我这个人呢就是我的人变好了，我原来脾气特别暴躁的，耶稣我一信主之后就变得不知道多温和，然后以前是怎么怎么坏，然后之后里面就全都变好了，就想到说自己的修养品德变高了，所以这个叫生命的改变。虽然这个毫无疑问的是生命改变的一部分，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它的重点从来没有放在这个上面，必须有这个，这个我们先确定说是有，但是那个更大的一部分是说一个人他的道路被改变了，他生活的重心被改变了，他开始以耶稣为主，跟随耶稣，就主叫我做什么事我就去做什么，去那会堂里面跟那些充满敌意的人宣讲耶稣他就去了， 那这个是生命的改变，是那整个的人生的方向跟道路。你带着本身各样的缺陷，各样的不美好，但是你走的道路是跟随主的道路，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是扫罗的身上就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与主相遇跟与人接触还有生命改变。那我们现在把它在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话再多讲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就是归主的属灵的原则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神的因素，第二个是人的因素，那第三个是己自己的己的因素。神的因素就是与神相遇，你归主，归主，基督是主，没有耶稣基督归什么主？在归主的过程当中必定是有遇到耶稣基督。你如果没有归主的话，你看有人是归人，有人是归教。什么是归人？有人他说啊，因为这位牧师他很有爱心，他帮了我很多的忙，那我就信了吧。有人就说啊，我到那个教会看到有位弟兄，他又是博士又是大老板，但是总是看他在教会又是擦桌子又是扫地，我太感动了，我信了吧。或者有人就说，我的好朋友都是基督徒，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那我就信了吧。那弟兄姐妹，那样子是归人，不是归主。那有些人他是归教，说我从小在基督教长大，我那些诗歌都很熟，我听了心里特别舒服，我就信了吧。或者是说，我现在就觉得说我特别需要心灵上的寄托，我需要有一点宗教的调剂，那么我觉得基督教比较合我的胃口，我就信了吧。那弟兄姐妹，那个是归教。你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归主的话，你就是第一个因素，就没有神的因素在那里，你没有归主。归主并立是跟主相遇，而这个跟主相遇的话，现在就是借着传福音，在福音当中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相遇，我们遇到了爱我们的主，爱了遇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与主相遇。与主相遇跟在大马色那里扫罗那样子大光之中见到主效果是相同的，都是与主相遇。第二就是这个人的因素，在每一个归主的过程当中，有神所使用的人把福音传扬出去。神的定规，神的命定，就是让人做他的器皿，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听见的那怎么能够信道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神就用已经信他的人做他的器皿，把福音传出去，把耶稣传出去，使信他的人，使这些人可以听到之后在福音当中遇到主来信主。那弟兄姐妹，很可能你就是那个亚拿尼亚，我可能就是亚拿尼亚，就是在别人的信主当中有你一份有我一份，因为神是使用人去做他的器皿。己的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命改变，从此不再偏行己路，不但与主同行，而且与主同空。然后就是那个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了有三个地方讲的这个见证，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第三个地方，就是在第26章，还是使徒行传。前面的部分都大同小异，我想从后面这节圣经我想请弟兄姐妹跟我同声来读一节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这个是那个时候是怎么对他说话的。第26章18节一起同声来读，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这是他讲到他归主的时候从主那里所听到的话。我把下面的部分我再读一下，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是天上来的意象这句话的出处，讲的是扫罗在大马色遇到主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意象跟听到主的话语。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其实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你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话将要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个是扫罗，他彻底的改变。他呢，我们读的时候就讲到扫罗在大马色的那三天，他眼睛看不见，他呢眼睛 三天看不见，是不是这个日子特别难熬呢？弟兄姐妹，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在去之前的时候，扫罗，耶稣已经告诉他说，扫罗你到那里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当行的事情。然后他是在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出现了。弟兄姐妹，那三天其实这是他里面眼睛打开的时候，是他心灵的眼睛最光明一切的时候。他累积的这么多的旧约圣经里的知识，以前看不到耶稣基督，在那三天当中这一切的都清楚了，原来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一旦眼睛看了之后，几天之后他就可以在各会堂去传讲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三天是他心中最蒙福最光明最看见，以至于他就这边说，主亲自告诉我说，他要让你们的眼睛得看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这是他亲身的体验，也是主给他的使命。那说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几个结论吧。我想从负面的方式来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不是归主。那弟兄姐妹，你没有遇到耶稣不是归主。你如果在你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人的因素，有宗教的因素，但是没有耶稣的因素，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归主。你需要重新回来到福音里面去认识耶稣，真的是归向他，而不是归向哪一个人，或者是归向一个宗教。第二个，没有认罪悔改不是归主。扫罗的认罪悔改特别的明显，180度的整个人不一样了，都看到说他人生的道路是完完全全的转过来，这个是最真实的认罪悔改，他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三，就是只信教不信主不是归主。那这个我等一下还要再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可以说现在教会里面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只信教不信主不是归主。然后就是生命没有改变不是归主。你说什么叫做生命没有改变？弟兄姐妹，生命没有改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有些人，你说他怎么可能是基督徒？他说他信主信了10年20年30年，但是他平常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你说他从来不传福音，那他说他是基督徒，也不肯侍奉，也不肯奉献，那他说他是基督徒。崇拜的时候也是态度非常的随便，他说他是基督徒。那生命，我们都不要说你内在生命的改变，你说怎么样的灵命丰盛，怎么样的人变成怎么样，修养品格多么的高尚，但是你在最基本的跟随主的这些生活上的形态上一点都没有改变，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生命没有改变，也不是说你要像扫罗那样子改变到那个程度，我就算是野地里的一朵小花也是花，但是起码它是一朵花，是的确是改过来了。生命需要有改变，但为什么非要信主信教不行吗？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有一个教导，说有些人他走遍洋海陆地，使人做地狱之子。当耶稣他责备信教的害处，他讲到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 如果我们去引一个人入教的话，而他没有归主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是害了他。你如果跟一个人说，哎呀，你来信基督教吧，信基督教很好，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和善，然后在主里面很有平安喜乐，你信吧，他说好了，我信了，我就去接受敬礼也好，洗礼也好，就说我是基督徒了。那弟兄姐妹，你不向他传这样的福音，括弧括福音的话，还救了他。你一旦向他传了，他以为自己真信了之后，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子说，弄不好以后有真的基督徒向他传福音，向他传耶稣基督，他还有机会说真心的信主，他就得救。但是你一跟他这样子叫他信了教之后，他就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你使他做地狱之子。有人走遍洋海陆地使人做地狱之子，信教不行吗？当然不行。有基督才有救恩，没有耶稣的话没有救恩。你必须在那个归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主。那弟兄姐妹，像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以前就有时候我跟人就是好像有点敞开心来说话，说我觉得你好像没有信主，然后听了就 very offended， 很不高兴，我怎么没有信主，然后我什么时候受洗，在哪间教会什么。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是如果有人冒着要被你不高兴的这个危险还去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好事情。因为我们人都会做人，做人的话就说你干嘛惹他呢，你干嘛找这个不高兴呢，我们就不要说嘛，就是大家都很温和的都笑一笑，好好好，这样都就过去，都没有惹谁嘛。但如果还有人跟你说真话的时候，其实那个人他是爱你的，他还顾念到你的永生，还想到说那这个人将来没有得救他怎么办呢。但如果说 I don't care， 他去哪里关我什么事啊，我现在讲话不是惹他不高兴，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祸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不是归主。我们最后做个什么是归主的结论。归主借着福音遇到耶稣，借着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一切事情，我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归主。我真的是归了主，不是人的因素，不是宗教的因素，我是信了耶稣了。当然这接着是有，就是归主里面必定有认罪悔改这个成分，有信心的成分，你信了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就是我的救主。然后你有些生命的改变，我再说一遍，不一定是像玫瑰花，像扫罗这么美丽灿烂的才算是真花，我就算是野地里的一朵小花，我也归了主了，我有改变，小的程度，但是有改变。归主的益处，我这时候就想用我们刚才一起同声来读的那一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6章18节，来把这个归主的三个益处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那个处境的翻转，那个 situation reversed。怎么翻转呢？说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这是人生处境整个的翻转，刚好就倒过来了，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归向神。第二是我们的重罪得到赦免， sins pardon，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最后就是 inheritance secured，基业确得，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讲的是神为我们信主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心里没有想到的。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 beyond 这个 life 以后的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归主的益处。怎么样归主呢？那个步骤，我在我们教会常常用这三点做一个解释。归主的步骤 ABC， 一开始我们 A 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使你得到赦免。圣经说 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是要相信，必须对耶稣有信心，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相信他为了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你这样子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那条道路、真理、生命，使你能够到父那里去，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借着这样子的相信归向神，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最后是要有个公开的表示 confess， 是一种宣告，公开的决志，你受尽归主，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那是一个公开的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但愿今天我们看扫罗归主的这个经历，帮我们这对归主这件事情，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基督的救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整理，知道什么是归主，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都没有错过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真心归向耶稣基督，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自己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并且你宣召差派你的使徒、你的门徒、你的儿女来到世界的各地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看到扫罗他归主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掌握这些归主和神心意的原则，来使人人都可以归向他。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